第三节，隋唐五代村落的形态。伴随着村落的行政化发展以及基层管理制度体系的健全，村落作为乡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在隋唐五代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种发展既可反映为村落社会内部组织结构的深层变革，也可直观地体现为村落外在形制，如村落名称与种类、景观与建筑等的显性变化。一、村落类型及其特征。如前所述，隋唐五代时期，村落已经演变为乡村社会的基本聚居单元，乡村取代乡里，成为唐代基层地域归属的基本表述方法，广泛应用于这一时期的正史、出土文献、碑刻墓志、笔记小说、诗词歌赋等相关文献记载中。根据这些文献，我们可以对唐代村落的命名及分类情况做出分析。日本求义僧圆仁和尚的《入唐求法寻礼行记》，下文简称行记，真实记载了其于日本仁明朝成和五年、唐开成三年即公元838年6月13日至成和14年、唐大中元年即公元847年12月14日的入唐求法经历。其旅途所经之地涵盖唐代20个州府治所、35个县治所，涉及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七个省份。文中所载其途经村落的信息，为我们了解唐代村落的命名方式、发展状况等提供了十分重要且可靠的参考。与此同时，目前所见唐代的一些碑刻资料通常详细记载了墓主的族葬地点、日期等信息，也成为我们考察村落名称的重要参考资料。我们通过对圆仁和尚的行迹与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叙拾及金人编、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等相关文献史料，对其中所载村落信息进行梳理，可以得知唐代村落的命名方式与分类的一些历史实况。根据有关学者统计，《行记》一书中明确记载了村名的村落共计56个。由于这些村落集中于猿人形成的前半段，多位于今山东省境内，反映的情况也是以山东地区的村落发展状况为主。为了避免结论过于片面，笔者同时对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叙拾中所载村落进行了统计，共令得95个具有完整村名的村落。综合看来，唐代村落的命名方式多样，但整体上以姓氏、家名、自然环境或地理位置为主要命名依据，名物、宗教、数字等也是唐代村落常见的命名依据。综合以上材料，唐代村落的命名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以姓氏作为村落命名依据，以姓氏对聚居群体进行命名的方法，早在秦汉时期的聚落里的命名中就已经体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以姓氏命名的村落日渐增多，在《汉书》《后汉书》《居延汉简》《走马楼五简》及南北朝石刻资料等汉晋时期的相关史料中，可以明确发现这一时期村落命名方式的发展特点。及至唐代，随着人口的繁盛及村制度的深入推行，村落的进一步泛化促进了姓氏村落在全国范围的发展，并成为唐代村落的主要命名方式。通过前文对唐代村名的统计，行记、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叙拾中共出现村落161个，其中以姓氏命名者71个，占总数的 44.10%。这说明唐代近半数的村落皆以姓氏命名。唐代以姓氏命名的村落可分为单一姓氏和复合姓氏，也有学者指出是单一姓氏与联合姓氏两种形式。其中以单一姓氏命名的村落在姓氏命村落中占大多数， 仅《行记》一书记载的25个姓氏村落中，就有18个以单一姓氏命名。《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叙拾》所载的95个村落中，有40个村落以单一姓氏命名，可见以单一姓氏作为命名依据，已经成为唐代村落命名的主流。需要指出的是，以姓氏为村落命名的方法，往往反映了村落居民的宗亲血缘关系，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聚落发展的重要特征。以宗亲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聚居单元的发展，可上溯至两汉时期。由于儒家文化对宗法家族关系及血缘亲情关系伦理意义的强调，以血缘为纽带的聚族而居，成为民众聚居单元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诸子分封制的盛行，也为以家族为中心的分化提供了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宗族组织的发展，以同一宗族或同姓宗族为聚居单位的情况更为多见。至于唐代，一方面同样受到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唐代人口管控措施的约束下，宗族村落成为唐代村落的主体。唐会要卷85《定户等地》载万岁通天元年7月23日令，天下百姓父母令外寄别籍者，所栖之户等地并须与本户同，不得降下，其应入邑者共计本户丁中，用为等级，不得以牺牲捐免，其差科各从西户之城，勿容地相影户。根据此条规定，唐代父母尚在的西出户口，其户等无法因此下降，西出者应承担的赋税徭役分别由本户与所西之户承担，这正是唐代统治者为了避免民众因西户而产生规避徭役与赋税之举，以此将民众限制在家族范围内。不仅如此，为了限制西户现象及人口逃亡，朝廷也对父母尚在而另生别户的情况予以明令限制，如唐律疏议户婚律，子孙别籍异才条规定，称祖父母父母在，则增高在异同，若子孙别生户籍，财产不同者，子孙各徒3年。旧唐书卷48识货志载天宝元年正月1日令中，还采取了减免徭役的方式，鼓励同籍同居。儒文百姓之内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健在，乃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其一家之中有10丁以上者，放2丁征行赋役，5丁以上放1丁，即令同籍同居以敦封教，其士丁孝甲免差科。正是这些举措的全面推进，促成了同族而居现象在唐代的进一步发展。除此之外，朝廷还以表彰的方式鼓励家族的累世聚居。全唐文卷964有载，溧阳县人董思宠五代同居，子孙凡80余人，友爱敦睦，乡里称之。天宝末，寇盗剽掠村闾，此家独全，年遭水旱，此家独免，至于征税每1000余人，伏望京表门闾，编诸史册。这里的董思宠就是五代同居，家族已有成员80余人，朝廷还就其家族聚居团结抵御盗贼与灾害给予了表彰。另有一则史料更为鲜明地体现了唐代统治者对于世代累居的重视。敦煌唐开元户部阁残卷中记载了正圣元年4月9日敕文，孝义之家世须精表，苟有虚烂不可包称，其孝必须生前纯质，色养过人，末后孝思哀悔于礼，神明通感，咸于共商，其义必须累代同居，一门拥慕，尊卑有序，才识无私，远近亲勇，周驴推服，周县亲家暗宴，指壮记书游，使父同者准令深奏，其得经表者，孝门腹中孝子之身，一门腹中经表时同级人身，仍令所管长官以下及乡村等 每家访查。该敕文对校门、义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义门必须满足的条件中就包括累代同居、义门拥慕、尊卑有序。显然，这种对于孝和义的规定无疑对唐代家族宗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也应该看到统治者所倡导的这种生活伦理，尽管与现实家族经济生活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但其仍然在管控人口、开展赋役制度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唐政府的一种统治手段，也对唐代社会宗族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可能正是出于上述原因，以姓氏来命名一个村落的现象在唐代明显多了起来。更进一步来看，则表明唐代村落成为以宗族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聚居单元，只是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部分单一姓氏的村落会因其所处空间方位或村落规模等进行区分，如将上、下、大、小、东、南、西北等加于村落名称之前，如大岩村、北围村等。应该注意的是，与魏晋时期同一家族或同姓家族聚居的世家大族有所不同，唐代村落中的宗族体现为以小家庭为基础的家族增多。尽管在隋唐时期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中，大家族仍然占较大的比重，但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已经得到较大削弱。一方面，唐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措施，官僚体制的变化、科举制的实施、土地制度的改革，促成了世家大族的迁移与解体。另一方面，唐代商品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发展、赋税制度的改革等社会经济的变化，加速了人口流动。尤其是后者，通过前文的相关讨论可以看出，唐代中期以后，沉重的赋役直接促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徙。从前文所引唐代限制西户、鼓励同级共居的相关法令也可看出，唐代因规避赋税而西户应是普遍现象，这对魏晋以来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的延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有学者指出，唐代的人口流徙与三国两晋动乱时期的举族而迁不同，多以家庭为单位。尽管有数量较多的乡里、邻里以集合式群体向外迁移，其中也包括亲族，但此时的亲族已经不是完整的宗族单位，而是以地缘关系为组合的邻里、乡里群体。因此，这些因经商或不堪负重迁徙而出的家庭个体、地缘群体，无法再以完整的宗族形式存在。其辗转至外地之后，或以一个家庭为基础，经过几代的累积之后形成自己的家族，或与其他地区的家族或宗族为邻，形成多个家族或宗族杂居的村落单元。因此，可以说，唐代村落社会实际上是以宗族为核心的社会聚居单元，这也是促成唐代村落居民结构产生差别的原因。除了上文以单一姓氏家族为主体发展起来的村落外，还有不少由家族、宗族共同组成的村落，如《全唐文》卷934《东西女学洞》记载，长安富平县北定陵后通关乡，其山下通关乡多姓公孙贾家，山上石堡村多姓吕氏麻氏。这则史料中所记载的山下通关乡和山上石堡村的居民构成就不相同，山下通关乡居民以公孙氏为主，山上石堡村则以吕氏麻氏为主。这类村落往往以两个主要姓氏相结合的方式对村落进行命名，即以复合姓氏命名。这类村落在唐代以姓氏命名的村落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如上文所列行记中的王徐村、徐宋村、张赵村等。以两姓命名的村落的出现，可能还与家族联姻有着较大关系。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诸陈村》一诗中的描述可资证明：一村为两姓，世世为婚姻， 亲疏居有族，少长犹有群，黄鸡与白酒，欢会不隔旬，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进邻，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既安生与死，不苦行与神，所以多受考，往往见玄孙。综合而言，至唐代，宗族血缘关系在村落的发展中已经显得非常重要，也成为唐代村落发展的重要特点。